号落袋。他就在北京，就在东五环，就在阳光强撑的黄昏中，就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就在一台银行 ATM 机里，我的卡上显示着余额404元。我把卡取出来，揣进钱包，离开了。初春的北京风很大，充斥着寒意。旁边就是我公司的大楼，玻璃幕墙就像照妖镜一样，让我无处遁形。一个表面衣冠楚楚，实则落魄至极的编剧，穷成今天这副衰样，完全是我咎由自取。不过，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我有个大学室友，他是个干男人，我们都叫他老三。那孩子是农村出来的，家里很穷。上小学的时候，他从家到学校要走5里山路，上初中要走10里，上高中要走21里。我现在还记得老三第一天来我们宿舍的场景。我的大学在大连，那天我迎着海风第一个走进了宿舍，看着其他3个空床铺，开始想象即将出现的3个室友会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有本地的，满嘴海蛎子味，带我吃遍大连所有海鲜。可能有铁岭的，一开口就让你忍不住想笑。有个广东人也不错，我们最初的交流可能有些障碍，但我可以跟他学粤语，然后去 KTV 一展歌喉。正在憧憬着，一个黑俊俊矮墩墩的小子就闯了进来。我怀着极大的耐心和他交流了20多分钟，愣是一个字儿没听懂。我当时就想，完了，这以后4年怎么可怎么相处啊。这个人就是老三。他反复嘀咕一句话，听起来发音是嘎气聊富，等我们熟了才知道那是赣南话，意思也是完蛋了。其他2个室友也来了，没有大连人，没有铁岭人，也没有广东人，但他们的口音好歹能听懂，只有老三跟我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里。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最爱开黑打游戏，但老三不会用电脑。我们组团去浴池，他却在水房用水桶浇头。我们出去小酌，他闻着酒味儿就迷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宿舍都是3位一体，自动把老三排除在外。然而，大学时光就是这么神奇。毕业吃散伙饭的时候，老三一个人把我们仨喝吐了2回。我迷迷瞪瞪还听见他在说，咋地了小赵，干啥呢，不能喝你就换皮的。4年过去，老三彻底变成了东北人。但从他走进宿舍门开始，到他卷起不开走人，有一点从来没变过。他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人。一回忆起大学时光，总有一箩筐故事要讲。打住，我直接快刀斩乱麻吧。老三得病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听着是个小病，他本人都没怎么在意，结果越拖越重，最后搞得全身多系统衰竭，最后住进了同济医院，躺进了 ICU。 他跟我一样，刚工作没什么积蓄，家里更是帮不上他，我就透支信用卡借了他12万。不多说了，应该的。大一他就帮我签到骗老师，大二我去夜店装逼把生活费花光了，他把本来应该寄回家里的奖学金给了我， 我俩一起煮方便面。大三要不是他给我传答案，我学分都修不够。大四他为了帮我伪造实习证明，自己差点错过面试。这12万说是借，我就没想让他还，就算还也得等到他完全康复了再说。信用卡的窟窿很好堵，我把积蓄全扔进去了，然后守住最低还款额拖着，实在拖不住的话还有一笔编剧费就要进账了。然而老天总会在节骨眼儿找麻烦，合作公司版权部那个一直跟我联系的女孩突然给我打电话来了。她哭唧唧地说，他们公司赶上了补税风波，步履维艰，剧本他们不要了。合同都签了，我付出了大半年的辛劳，他们说不要就不要了。本来我跟这个女孩打交道一直很愉快，我们还在酒吧单独喝过几次酒，甚至有些暧昧。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狗急跳不上墙，翻脸了。你信不信我告你们？这个女孩突然就不哭哭唧唧了，她淡淡地说了一句，国家的权益应该大于你个人的权益吧。我马上就无语凝噎了，我完了，欠谁的钱都不能欠银行的钱，我会变成失信老赖，连交通工具都做不了，更别提贷款买房买车了。我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都没心思上班了。偏偏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是个东北口音，他一字一顿地说，你需要贷款吗？过去接到这种骚扰电话，我一般都是直接挂断，甚至还会骂两句。而这次我突然很想抱住手机狠狠亲几口。电话贷款的协议是这样的，我贷款20万，欠条上写的也是20万，但只给我14万，那6万就当利息了。贷款需一周之内还清，否则就开始利滚利。为了堵窟窿，我只能去从。除此之外，我还要正确填写自己的家庭住址和公司地址，甚至连我妈的手机号都被要去了，就差让我脱光衣服举着身份证拍照了。我他妈也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怎么说，信用卡我是还上了。刚刚松口气，那个东北口音就来电话了。兄弟，你该还钱了。我说别闹，这才一天。我借给你的钱是我个人的，现在我有急用，你还我14万就行，利息我不要了。我说我又不是印钞厂，你这么急，我上哪儿给你变14万去？东北口音停了停才说，你想放鹅？黑话都出来了，我软了。大哥，我现在真没钱。电话两头都沉默了。过了会儿，对方拿出了解决事情的语调。这样，我有个哥们儿也是干这个的，你找他借，先解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给了我那个人的联系方式。最后，他对我说，记着啊，我等你是按秒计算的。我从小看港片，自然知道最不能得罪这些放高利贷的人。我只好联系上了他那个哥们儿，想不到这个人更狠，我只收到了14万，欠条上写的却是28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套路贷，套路贷虽然违法，但欠条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一切都完了，我拆了东墙补西墙，又拆了北墙补南墙，短短几个月，我终于撞到了南墙上。我已经欠下了99.3万，这就是我的卡上余额只剩下404元的原因。我是个好人，但没什么好报。我最后的债主是个河北人，一周前我就该还钱了。我给他打电话请求还款，他说没问题。实际上，近期我没有任何进项， 唯一的指望是拖欠我剧本的那家公司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已经渡过难关准备拍剧，财务人员正在给我转账。我心神不定地去上班，刚刚钻进车里就看到三个穿黑色皮夹克的人围上来。我有些警惕地锁上了车门，大声问干什么。其中一个留着偏分头的人说，我们是494的人。我说什么意思？偏分头说，你的债务人呢？我还有债务人？拉倒吧，这些人没文化，他们把债权和债务搞混了。494正是那个河北债主的手机尾号。我说你们想怎么样？偏分头说，跟着你啊。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怕你跑喽。我说我不会跑的，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他们就不再跟我说话了。从此我再都没有甩开他们。他们开的是一辆破破烂烂的面包车，上面蒙着厚厚的灰，后窗上用手指划出了三个歪歪扭扭的字，等下雨。这些人不打人，不骂人，不泼粪，不喷子，总之他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行为，他们只是跟着我从家里到单位，跟我一起打卡，一起上电梯，然后就蹲在公司门口，不喧哗，不打闹，不嗑瓜子，不随地吐痰，一直等到我下班。他们在跟着我一起下电梯，一起打卡，然后开车跟着我一起回家。他们对我进行软勒索的第一天，全公司都知道了这些人的来由，大家都闷头办公，尽量不看我。我在公司如坐针毡，大 boss 找我了，他说要不要给你放个长假避一避。长假这个词颇有深意，如果足够长那就是回家的意思了。我赶紧说不用不用，我会尽快解决的。公司大楼的保安赶过他们，他们从来不跟保安发生正面冲突，马上从电梯离开，过一会儿又从步行梯爬上来，体力还超好。几天之后我都认识他们三个了，甚至都知道了那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偏分头叫什么军。这一天我早早就离开了公司，那三个皮夹克一如既往地等在门口，看到我之后什么军还朝我笑了笑，算是打招呼。我来到停车场，钻进车里把车发动着了。你会说都穷成这样了还不卖车？真不是我矫情，我在北京无依无靠，工作随时可能被领导收走，租的房子随时可能被房东收走，只有这辆车才是属于我的，绝不能卖。退一步说，他也卖不了几个钱。我开着车离开公司，本来应该左转，那是我上班时来时走的路，但我今天决定直行绕回家。我知道我甩不开那三个皮夹克，我只是想换个路线，换个心情。十字路口绿灯闪烁，我轰了一脚油门打算抢过去，结果那辆等下雨突然从左边别过来，我一脚下去死死踩住了刹车，副座上的手机都甩到了脚垫上。这不是要人命吗？我摇下车窗，那辆等下雨的车窗早都摇下来了，什么军阴阴地看着我，正等着我开枪。我喊道，来硬的了。什么军平静地说，你应该朝左转的。